姊妹姊妹平安，我们一同再来做个简短的祷告。要为孩子祷告，因为花粉过敏很严重哦。哦，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奇妙在中间的带领与祝福。今天我们早上有这么多的诗歌敬拜，还有带着我们肢体的这样的这么多的祷告放在你的脚前。因为你是荣耀的主，你是生命的主，你是赐给我们力量的主，我们在一切的好处上都不缺乏，但是主，你是我们的依靠，你是我们的力量。愿你也亲自祝福我们这个平台无论是远处近处的我们众弟兄姐妹，都在你爱中能够被你所激励，能够相聚在这个平台上面。我们不是真的偶然的，而是你的爱把我们相聚在一起，彼此来学习你的话语。求你亲自在中间来登上荣耀的宝座，来管理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能够完全被你爱所激励，彼此的勉励，也彼此的学习，也彼此的能够在你爱中能够彼此的扶持。谢谢赞美主啊，求你也特别祝福恩待我们每个人的网络都能够畅通无阻，也除掉一切不应有的拦阻。求圣灵亲自运行在我们的中间，接下来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愿主你亲自从始至终有你的亲手带领，有你亲自的在中间的能够恩待祝福在我们的中间。谢谢赞美荣耀归给你，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亲爱的弟兄姐妹，祝你平安。我们今天所学习的三章一节的圣经是撒母耳记上是最后一章，31章跟马可福音第八章两边的总题是为主命扑倒，舍己跟主救万民。一边是扑倒，一边是救人，一边是扑倒，一边是救人。一方面也是慰藉，一边是舍己啊，一边是慰藉，一边舍己。我们看到这个撒母耳记上这边主要是讲什么呢？这边是主要讲到扫罗和他三个儿子在基利波山战死的一个经过。他也是在这次，因为他是神所弃绝的一个王，也是代表着一个属血气的一个救人的生命啊。虽然他曾经被神使用，但因长久的悖逆不悔改，他看重的是神啊。还有中间呢，我们看重还有一个呢，他的儿子约拿丹啊，这个人呢，他本来呢是相信大卫一定会做以色列的王，但是始终没有跟到底带出呢也有人情仁爱所看重的是人情面子，所以呢里面呢也存在有自己的意思，最终呢导致他与自己以及他的那个众人一同的败亡。所以这里面也是给我们带出一个，我们属于一个基督徒，若不除去我们内心的这个老扫罗的生命，就会拖累到其他的人。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的能够来过这个得胜的生活？今天的圣经到时候会给我们带来一些的勉励。还有那个马可福音第八章那边，他那边是主要讲到是什么呢？耶稣基督他舍己的这种榜样，并为在中间来教导门徒，怎么样的能够以十字架的这个道路来。另外一个呢，也看到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是怎么样的能够用七个饼五条鱼之中在中间的一个拍开给喂饱了4000人。不单是供应不单是有供应，更能够表明他乐意真的为我们缘故，为我们罪的缘故，是这样的舍己破碎，最终走在十字架上为你为我舍命流血，叫我们众人能够因他得生命。所以我们看到在里面还有一个呢，也就是主耶稣基督在中间来挑选，来挑战这些门徒的信心，也来挑战这些门徒的一种有一个必须有舍己的心，有背起十字架的心，有体贴主心意的心。所以呢，这里面也是给我们带出，我们基督徒如果你要是仍然体贴这个肉体的生命， 啊，我们虽然认识了这位主，像彼得一样，如果认识了主，但是人情、仁爱、仁义，如果出发的话，会拦住了神的工作。所以这里面也是给我们带出人情、己义都无法能够跟主到底，得到这个丰盛的生命。所以两边的总题就是来告诉我们，就是说一边是扑倒，就是没有跟主到底；另外一边呢是救人，我们要怎么样的像主耶稣基督这样的去舍己救人，拍开给人的带来的供应，给人带来的一个满足，给人带来的一个丰盛。如果你要是当为己的话，你为己的话，你就会扑倒，因为你没有遵守神的命令。所以我们首先来看撒母耳记上31章，我们先来看这边从1节到2节，我们先来看这边的1节2节。这边是怎么说呢？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争战，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在基利波由被杀扑倒的非利士人紧追扫罗和他儿子们，就杀了扫罗的儿子约拿丹、亚比拿达、麦基苏亚。我们看到这两节经文里面，在这两节经文之中，我们看到是怎么样，因着这个扫罗怎么样，他不顺服神的原因，多次违背神的命令。我们从上面撒母耳记在当扫罗当王的时候，他怎么样的在中间违背，甚至他献祭没有遵从神，也没有等候这个撒母耳到，他就自己擅自去做这祭司所做的事。所以另外一个神也叫他要把亚玛利人一定要灭绝，不能留，但是他把好的上好的都留起来，还把罪推卸给别人等等这些。所以撒母耳就说，你真的是一个，你如果你要是献祭能够会达到神的喜悦，那是何等的叫神心伤痛。因为神说到是这样，你要顺服，要听命。因为扫罗他不顺服神，多次违背神的命令，最终他败亡。所以他的儿子也是约拿丹，刚才我们看到圣经上说的约拿丹，他的儿子约拿丹本来他认定大卫他是做以色列王的，但终究没有跟大卫到底。他是知道，他也明白，他也知道神拣选了这个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但是他始终因着人情的原因，因着面子的原因，跟从了父亲，所以跟从了这个老扫罗。所以每个人，如果你内心有老扫罗的生命在你的里面，你麻木的去跟从出血气的，里面没有带着一个敬畏的心去敬畏神，那么你靠自己的选择，自己内心的这种偶像的选择，你会在灵性上会失落的，会跌倒的。所以我们跟随的是谁呢？今天也就是来告诉我们，我们今天所跟随的是谁，是神的心意，还是人的做法与旧有的一些权威呢？所以今天的圣经就是来告诉我们，你如果要是跟从，麻木的去跟从属血气的，那么今天神就会给我们带来，今天的圣经是这么的一个场局，就是约拿丹跟他的父亲跟他的这些兄弟们就长死在一同随着就是上面，就是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你是说多么的一个凄惨的光景。所以我们从这里面来，我们看到我因着这时间观，我就稍微的简短讲。这边呢是紧跟救人同被击倒，同被击倒如果你也是专门是跟着这个救人的话，你终究一定会带来这样的一个败落。虽然我们看到约拿丹的优点有很多，虽然他是扫罗的儿子，但是他怎么样，他也知道扫罗他是被神所弃绝了，已经没有这么样的一个在神里面得到神的同在了。但是他也知道他是一个真正爱和有益的一个人，爱这个大卫的人。当时呢，他始终最后的选择还是来与扫罗同行去 做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要回应在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我们看重的、看准的，我们是神的心意还是人的意思？如果要是按照人的意思、人情人爱在中间的话，那么你选择的你就会错误。你如果按照神的旨意你去选择，那你就对了。你对的，你选择的对，那你这条道路你走的就会畅通。你如果选择的不对，你终究会带来一切的败亡，一切带来的一个这个失落，甚至会跌倒，甚至会失去我们真正的一个属灵上的一个追求。好，我们再看到第三节。第三节这一节圣经怎么说呢？四派甚大，扫罗被弓箭手追上，射伤甚重。从第三节在里面我们来看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也就是说扫罗身中那个重伤，身中重伤。人那当时呢，他在这个身中重伤的时候的神其实给他还有一个悔改的机会，但是他仍然没有向神认罪，仍然没有向神认罪，长年累月的来抗拒，来抗拒神，不肯悔改，最终使他失去了神的怜悯和神的拯救。我们看到在实际的我们生活里面，我们有时候我们也会一样有一些的罪，我们想遮掩一些罪的时候，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软弱，甚至把神的警告当成耳边风，有没有？我们时常也会这样，若不在神的光中被神光照到悔改的话，迟早也会在最终败坏，也一定会在最终这样的败亡。所以今天我们在什么事上仍然能够抗拒神呢？神怎么样的来提醒我们呢？也就是说借着圣经每天的这样的做，不断的来查，不断的来挖，不断的来倒空我们里面一切的罪，我们才能够明白，哦主啊，原来我已经失去了你这么多的恩典。所以神也借着神的话语，借着圣经，他能够借着众弟兄姐妹的一个勉励还提醒，给我们带来的一个能够来明白我们是否真的在这个中间，我们经常用一些来遮掩我自己的罪吗？所以有一个人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就是说有一些人说谎言啊，就是一句谎言用十句或者九句的谎言来圆这个谎言。因为你第一次比如说碰到一个人，你说了一句谎，然后你想要把自己这个谎言要遮住的话，一而再再三的会去讲这个谎言，这样子的话就是为了要遮盖自己这句谎言，所以你一而再再三的会去犯罪。你如果要是坦白的说，哎呀，我刚开始看到你这个事情，我已经讲了谎话，我讲了谎言，那我对不起，你可以承认自己的罪，你就会畅通，你心里就不会有压力，就不会想出很多的办法去遮盖自己那一句所说的谎言。所以这就是我们时常在神面前就如同这个扫罗一样。所以我们里面如果有老扫罗的生命一直在我们里面作祟的话，我们就会像老扫罗一样，我们最终的结局就是败亡，就是要死。所以在今天其实扫罗在第三节里面，神给他还有一个机会，因为虽然被箭手虽然那个射伤了甚重，你如果要肯悔改的话，肯回转的话，那么你一定会能够得到神的怜悯。所以扫罗已经神把他，因为神当时的那个扫罗，神怎么样的这个扫罗怎么样的去与交给的妇人怎么样的一个带来这样的一个结局，今天照样在中间，他没有回想我以前是怎么样，我没有神同在的时候我要去找那些交给的或者等等这些，他没有去思考这些，也没有去悔改这些，也没有扑倒在神面前这样的祷告。所以呢，我们今天用第三节里面做一个对照，就是说抗拒认罪终遭刑罚，抗拒认罪终遭刑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谨慎自己，我们不要抗拒认罪哦。圣灵感动你了，或者弟兄姐妹提醒你了，你一定要认识自己，不要给人家还要真的面红脖粗的给人家说我没有。其实你已经做了这样的事情，越是做了这样的事情，你越会去争辩， 便会去辨别自己这个罪啊，我没有犯过这样的罪，其实你已经犯了，所以求主在中间来怜悯你。如果你要是这样的话，拒绝认罪的话，那终究会遭到这样的一个刑罚，老扫罗会在我们里面一定会作祟。所以我们再看到第四节，第四节说他就吩咐那兵器的人说，你看他反而不认罪，怎么样？他就吩咐那干兵，那兵器的说，你拔出刀来将我刺死，免得那些为首割礼的人来刺我，凌辱我。你看，为了面子的原因啊，为了面子啊，为了自己的这个高高在上的这个王位，为了这个整个的一个好像个怕羞辱，所以呢他说我因为这些为首割礼的人他们来刺我或者凌辱我，让那拿兵器的人的是惧怕。为什么他不肯刺他？他毕竟是以色列的王啊，是不是啊？因为他也有是神所受高的。当时大卫要去神把扫罗交在大卫手中的时候，他边上的那个官长给大卫怎么说？现在神已经把扫罗交在我们手中的，我们现在就把他杀掉。但是大卫怎么说？万万不可，因为大卫他知道扫罗是神受高的，所以这些呢。那兵器的人呢也惧怕，也不肯去刺他，扫罗呢就自己伏在刀上死了，就自杀了。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一个罪的工价带来就会死，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不要死要面子活受罪。如果一个基督徒死要面子，你就活受罪了，你拒绝这样的悔改。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个扫罗临死也不肯，临死也不肯悔改，临死也不肯这样子的来到神的面前来认罪。但是呢他虽然这里面看到说到，他说不肯被敌人羞辱，但这也只是他不愿意面对自己失败与悔改的一个借口，不肯悔改。所以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如果你不肯悔改，你总是找很多的借口，总是找很多的理由会来说，哎呀我这样子不行那样不行，总是找了一大堆的理由搪塞。现在有我们教会里也是有很多的肢体，比如说现在目前这样的一个环境，你给他说的时候，他总是说哎呀没事，哪个某某哪个牧者也说呢，我现在在赌博，也没事啊，剩下照样去吃这样子。但是呢他会用一些怎么样，这些牧者说的，有一个牧者真的说的也是不对的，我真的承认这个牧者说的是不对的。他怎么说？你现在正常先恢复，你先吃。我因为听到这样的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心里真的很伤痛。他说你结果先吃，吃了你慢慢回。当时人的心啊很刚硬的，越是这样子的话，他肾脏吃进去，最就入了他的心啊，就是像那个犹大一样啊，是吧？犹大出卖耶稣，就是因着他，耶稣告诉他了，实际上提醒他了，叫他要悔改，但是犹大的仍然不悔改，到终究怎么样，还把这个肾脏这个饼吃进去，这个魔鬼就入了他的心，使他的心就刚硬起来。你看到这个彼得，他虽然三次不认主，但是他知道鸡叫了，他就使他的心就能够苏醒过来，因为他怎么样，他悔改到主的面前，他就来到主的面前来哭切来认罪。但是这个犹大呢，魔鬼入了他的心，刚硬的心进入他的里面，他怎么样，他就宁愿在大祭司面前说，哎呀我买这个人的罪，这个钱我不再收了，我还给你们。他没有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所以我们实际上就是这样子啊，我们失败了，我们软弱了，我们都还会找借口不肯悔改在神的面前。就像这个老扫罗一样，怕被人羞辱，怕被人耻笑，怕被人说哎呀你还是教会的某某哪个人吧，你又是一个或者是一个讲道人啊，或者你是个牧者吧，或者你是教会的同工吧，或者你是教会里面的一个执事吧，等等等等这些，或者你是探访的，或者你是怎么样的，哇，心里就觉得很羞愧，很难过，我就不肯悔改。所以在这里我也再讲一次，我们那边中国有一个，我们中国的教会里面有一个姐妹，在那个70年代末的时候，80年代初，我那个时候啊才11、12岁，13、14岁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情况。这个姊妹怎么样啊， 那个时候呢，我们中国人对圣产的很严格的，如果你要是犯罪啊什么之类，你要通过教会为你祷告，然后填仓，要死在此圣产。然后这个女孩子呢怎么样啊？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嘛，跟有个年轻的男孩子呢，两个人发生了关系，发生了关系呢，她因为怕别人知道，她就贸然的去领这个圣仓。她说如果我不站起来去领这个圣仓，人家就会觉得我犯了什么大罪啊，犯了什么罪，就觉得没有面子，也没有这么意思说以后我在教会里怎么那个站立的脚啊，以为像这样子，他好像我瞒过人的瘾就可以了，那知道神就责罚到他的身上。他那天吃了圣餐，喝了这个吃了主的肉，喝了主的血，然后回去那天夜里他就做了一个梦，梦见有硫磺火符烧他。所以我们不要轻易的能够去把这个圣餐那个随随便便的把它吃下去，而是你要谨谨慎慎的要审查自己的罪，你要在神面前要倒空，你才能够可以。如果有些罪必须要教会的牧者同工要解决的话，你要一定要通过教会的同工牧者去解决，为你祷告，为你停工停餐，然后呢一个月或者两个月或者三个月，给每一个教会有不同，给你再去恢复圣餐的话，那是最好的。如果你要是凭着自己自己填自己吃是不可以的，所以有些是要经过教会的。好，这个年轻人就这样子晚上就做了这个梦，一醒过来的时候，他的被窝里真的有烟冒起来，一打开自己的脚身上全部好像是被硫磺火符烧过了一样，每一个身上都是很多的水泡，一按过去，这些水泡里面好像有千万条虫在它里面咬一样，痒又痒又痛，又不能抓，一抓破它就全身好像就腐烂起来。所以后来这个女孩子最终她认罪悔改，她知道自己犯了经营的罪，然后认罪悔改之后，神还是接她的灵魂走了。所以我们要谨慎，要明白这些不可犯的罪，不要因着面子的原因不肯悔改，不肯要死要面子拒绝悔改的话，那你就带来是凄惨的光景。所以第四个，死要面子拒绝悔改，那带来的是何等大的一个凄惨的光景。所以我们真的，我们每个人很多时候也是这样子，为了面子的原因，比如说别人，我们对不起别人的，我们不愿意去道歉，也不愿意去承认自己的错误，也不愿意去改变自己。有的人指出你了，你这个脾气怎么这么坏呀？信耶稣了怎么没有这样子？像昨天我们在小组里，我在小组里去分享的时候，真的，如果我们自己本身的行为不好，你怎么能够叫你的家人能够悔改？所以我们自己本身一定要有一个做光做影的这样的一个本质，能够在家里能够发光，能够做盐做调和的工作，你的行为你的言语就会影响到你的家人，让你的家人都能够会悔改，是不是啊？所以让他们也能够会改变。如果你的行为不好，人家指出你了，你还在那里承认自己不，我没有，我没有，死不悔改，死不认错，其实真正的羞辱不是失败，而是不肯悔改。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是指你是否还是为了这个面子的原因去失去神给你恢复的一个机会呢？所以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因为我们如果你要是失去了神给你恢复的机会，那你就麻烦了。我们所以不要死要面子我们面子值不了几个钱，面子真的不值钱的。你只要低头认罪承认自己错误的话，神就恢复与你的同在，他能够就在你身上能够彰显他的荣耀，是多么的有福，是吧？所以我们再看到下面五到七节这段，五到七节是拿兵器的人进扫罗已死，就伏在刀上，也伏在刀上死了。你看，不但他死，带来这些拿兵器的人也死，这样扫罗和他三个儿子与拿他兵器的人以及跟随他的人都一同灭亡，都一同死亡。住平原那边便约旦河西的以色列人见以色列军兵逃跑，扫罗和他儿子都死了，也就弃城逃跑，非利士人便住在其中。可悲吧，魔鬼撒旦就住在其中了。 你的仇敌就过来了。所以我们里面如果老扫罗如果要是还是要死要面子不肯悔改的话，我们里面就被魔鬼占据了你的心了。所以求主来怜悯，因为本来是圣城啊，是敬拜的地方啊，是合神心意的地方啊，现在如今落到这样的光景，亲爱的弟兄姐妹，给我们带来是多么的一个凄惨的光景。所以我们不要跟随血气，不要跟随血气。你如果跟随血气，你就一同会败亡，一同会灭亡。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拿兵器的这个时候会带来一个自杀。你看到百姓弃城在逃亡，整个的以色列民因着血气的原因，因着这个扫罗他不肯悔改的原因，带来了整个陷入了一个混乱。所以我们看看现今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面，比如说我们的家庭，还有我们生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还有教会以及我们生活，我们是否都是凭着血气？如果你要是凭着血气凭着感觉去行事的话，你就容易会导致教会的分裂，就会容易导致败亡。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选择走信心和顺服的道路，而非是血气自我的掌控的道路之中，不要像这个老扫罗一样。所以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和我们生命中家庭里面，我们每个人都会有面对这种的光景，但是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来得胜过这样的一个得胜的生活，而不是随从这个老扫罗的这样的一个老旧人的这样的生活过去。所以求主来恩待这里五到七节是跟随血气啊，跟随血气一同败亡。那么八到十节这段啊，我们再来看下面八到十节。八到十节说，次日腓力斯人来到腓力斯来剥那被杀之的衣服，看见扫罗和他三个儿子扑倒在基利波山，就割下他的首级，剥了他的军装，打发人到腓力斯地的四境道歉与那庙里的偶像与众民，又将扫罗的军装放在亚斯他路庙里，将他的尸身钉在伯山的城墙上，把他那个钉在这个伯山的城墙上。所以今天我们真的，你看到一个死要面子的人，最终是羞辱的收场。这样的一个收场。所以你如果要是这样的话，你就会失去神的荣耀，沦为仇敌的一个羞辱。你以为我死了就一了百了吗？不对的，你到最终你的外在的这些首级这些的军装还是要被人家剥夺的。所以我们看到腓力斯人在中间羞辱这个扫罗，砍下他的首级，剥下他的军装，将他的尸身还挂在巴山的墙上。也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第一个，你不尊神的人最终也是不被人尊重，会怎么样？你离弃神的荣耀，只剩下羞辱的结局，只剩下羞辱的结局。但是我们又转回来给我们来一个对照，就是说我们今天要在神的面前，我们一定要把老扫罗的这些军装，我们一定要把它剥掉，我们一定要把怎么样把它要砍掉，要把它剥掉，要把它挂起来，甚至要把它焚烧掉。我们真的要活出基督的生命，因为我们今天已经是属于基督的新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不再受这个老扫罗老旧人的这个辖制和控制了。所以求主在中间来帮助，因为这个扫罗的事情是这样的被腓力斯这样的羞辱，是不是啊？成为众人的嘲笑的一个对象。所以我们要把自己这些被人嘲笑的这些对象，我们都要抛出去，我们都要把它抛出去。一个失去神同在的人，最终的连正义也是保不住的，是保不住的。所以我们若我们要是轻看神，忽视他的荣耀，最终也是会这样子被世人践踏，被世人这样的羞辱。不要等到败亡，我们真的不要等到败亡才想起神的荣耀是不可轻忽的。所以今天我们无论在私生活中私生活里面， 或者是我们有受有那种说我们在这样的生活里面我们没有碰到这样的情况，你不要存在侥幸的心理，不要存在侥幸的心理。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是今天以我愿意把我们里面的老扫罗的首级、外衣、军装以及尸身挂起来吗？我们愿意吗？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就会带来何等大的一个祝福，就会带来一个何等大的祝福。所以求主在中间来恩待我们，让我们的心能够归神为圣，让我们真正的能够把我们里面的这个死要面子，扫罗这个活在自己死要面子上面不肯彻底的丢掉这样的一个面子，到最终的受到这样的凌辱示众。所以我们肉体的本相都是这样子，无论你的自尊还有自怜还有自爱还有自卑，都是为了自己，结果怎么样？以结果你会上吊你的生命。所以在马太福音16:25说，凡救子救自己生命的，你必会上吊这个生命。所以求主在中间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要好好的能够遵从神的教导，圣洁的话语真的是我们真正的一个尺度，能够量我们里面的内心一切的深处。我们都要把自己里面一切的罪污都要倒空，不要因着面子的原因不肯认。所以这个就是叫羞辱收场，就是羞辱的结局的羞辱的结局就是我们一定要扛、剥、挂、烧，一定要把它扛掉、挂掉、烧掉，这样子你才能够会荣耀神。好，我们再看到11-12这段，11-12这段里面，我们看到这里怎么说呢？基利亚比的基利亚比的居民听见非利士人向扫罗所行的事，他们中间所有的勇士就起身走了一夜，将扫罗和他儿子的尸身从伯山城墙上取下来，送到亚比那里用火烧了，用火烧了。我们在这两节圣经里面看到这个基利亚比人因为是受到这个扫罗的恩惠，因为扫罗当时来救过他们，他们呢也凭着念救恩的缘故来感恩，所以他们也冒着这个生命的危险的去收这个尸，发出了一点的这样的一个善意，却忽略了神的新的工作在开展。因为神要先扫罗死了，大卫的国度就兴旺了，就兴起来了。所以我们在实际的服事里面，在服事中是否也常以人情人爱人的这样的情理做决定，却忽略了神要带领我们，却忽略了神是否带领我们这样的去做。人情可以能够怎么样去动人的心，但不能取代神的旨意。我们是否也更在意神怎么看我，而不在意神怎么看我们？我们有时候真的很在意人这个人怎么看我，教会的这些同工怎么看我，教会的这些牧者是怎么样的看我，但是不在意怎么样看你。所以我们不要有人情人爱，我们宁愿讨神的喜悦，我们也不要去讨人的喜悦。我们要讨神的喜悦才合乎神的心意。所以这一两节圣经里面呢，就是告诉我们基利亚比人呢他们是人情感恩，其实人情感恩我里面是带出一个是违背神旨，是违背神旨。因为扫罗被挂起来了，我们就要把他挂，要把它完全的要挂起来，是不是啊？不是说哎呀还要把它拿回来，还要怎么样的去恩待这样的一个老旧人。有时候我们老旧人出去了，我们还是这个人情人爱的在中间的一个发出。所以我们要完全要彻底的要把这个老旧人要灭绝，不要有存在有人情人爱在中间。好，我们再看到13节说，将他们骸骨葬在亚比的一个垂丝柳树下，就尽死去了，还为他们尽死，你看还哀掉这个救亡。所以这里面他们是基比亚人他们是什么？他们为扫罗哀悼， 却没有看见大卫已被神设立为新的一个王啊，因为这个鼻子的原因，有时候话就讲不清了。悲伤过度，他们各国不过的也是人之常情啊，也是人之常情，但也可能是成为一个属灵上面的一个停顿。在这样方面，我们来用属灵的方面来讲，如果你要是把扫罗这样的一个事情还要禁食七天，就是说在属灵的成长的过程里面，你就想停止了。像那个摩西的姐姐那个米利暗一样啊，他怎么样？他去嫉妒这个摩西，到终究因着他全身长了大麻风，然后整个的以色列民情形的路程里面就成了一个拦阻，成了一个停顿，成了一个停顿。所以呢，我们在属灵的生命上面，我们不要停留在过去的失败。我们如果仍然停留在过去的失败和伤痛关系中的话，那你就在你生命的一个追求上面，你就会带来一个停顿。所以神已经预备新的方向给我们了，有新的呼召在我们的身上，也有新的带领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若仍然活在旧事中，哎呀，我以前怎么样怎么样，我以前怎么样怎么样，那这些都是个旧事，已经过去了。你如果仍然停留在那样的生活里面，你就会错过新生命的一个拒绝。就是新生命的一个拒绝，看到新王的一个成立。所以神今天在唤醒我们，让我们要进入新的一个生命里面，要进入一个新的使命之中。我们要在大卫的国度中有份，今天我们在基督的国度里面，我们是要有份的，而不是一直停留在自己的失败过法里面，失败之中，伤痛之中。所以有很多人就来问我，他说你欠了那么多的债，你怎么还那么的喜乐？我说真的，神也特别的恩待我，我就是感恩喜乐，感恩喜乐，神就把我从这样困苦里面，从失败里面，从伤痛之中，这样子把我重新了带出来，给我带来了神在我身上有他新的一个呼召，新的带领，有新的方向给我，我真的是太感恩感恩主了。所以我说神啊，我真的现在我都是在勉励大家弟兄姐妹，不要一直停留在过去。虽然你以前有千万的资产，虽然你已经有千万的牛羊，也有千万的这样的一个成就，但是你现在你是虽然一无所有，但是神给你带来的是有新的方向。你把这些老的以前自己的这个成就，以及自己以前的这些光辉，以及自己以前的这种的荣耀，统统的要把它放下来，不要再去说哎呀，我以前是怎么样的有能力，有恩赐，我怎么样的能够去赚很多的钱，但是神现在都把你拿掉了，让你有个新的发展，有新的开始。神要在你身上要做你奇妙的一个工作。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灰心，也不要一直停留在我以前是做过什么，我以前是怎么样为主大发热心过的，现在我是怎么样。但是神要借着这样的雕琢，借着这样的一个环境，你要回转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不要死要面子活受罪。所以求主来帮助，让我们每个人都要重新再立，能够直往前行，向着神给我们带来的新的方向、新的使命去标杆、去直跑。所以这个就是今天的撒母耳记上第31章。那我们再来看这个马可福音第八章，马可福音第八章的那个1到9节啊、因为我眼睛看不到那个1到9节，我们来看，我们先来读。那时又有许多人聚集，并没有什么吃的。耶稣叫门徒来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在我这里已经3天了，也没有吃的。我若打发他们饿着回家，就必在路上困乏，因为其中有从远方来的。”门徒回答说：“从哪里能得饼呢？叫这些人吃得饱呢？”耶稣问他们说：“你们有多少饼？”他们说：“7个。” 就吩咐众人坐在地上，就拿着七个饼注谢了，掰开递给门徒，叫他们摆开，拍开摆开，门徒就摆在众人面前。又有几条小鱼，耶稣祝了福，就吩咐也摆在众人的面前，众人也都吃，众人都吃了，并且吃饱了，收拾剩下的零碎，有七筐，有七筐子，人数约有4000。耶稣打发他们走了。我们在这段里面，让我们看到，在这段里面让我们看到什么呀？也就是说，当时整个的这个耶稣基督在当时的一个情况，他是怜悯整个旷野里面跟着他去听到的有4000多人，有这么多人，其实加上男女老少应该不止，就是呢好像是男丁应该有4000多人，但是呢耶稣顾念他们，因为耶稣顾念他们怎么样？因为他在这个中间看到这么多的人没有吃，他就问这些门徒，因为神的怜悯，他说我怜悯这些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有三天了，那没有吃的话，主就问他们，因为我们看到主自己没有为了自己，当时我们在马太福音第4章里面，耶稣基督他受试探的时候，那个魔鬼上来试探耶稣说，你要拿这个石头变成饼给自己吃，他在40天那个禁食昼夜的时候，但是他没有拿这个石头变成饼给自己吃，但是众人饿了3天，他就觉得要为他们要负责。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的心是多么的来顾念，他不顾自己乃是顾别人的心，是这样子的来概顾。所以主，我们看到这里是讲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也就是说到，在我们是否你愿意将有些时候我们在服事中，我们也常会面对到这样的一个环境，面对这样的一个环境啊，比如说有些人缺乏的，我们是否有给他们带来的一个生命上的供应？但是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在这个中间给整个众人带来的一个何等大的一个供应，他就问他们说，我们这里只有七个饼，他说七个饼你们拿过来，耶稣就拿过来怎么样，就在中间来掰开，来注谢，来递给门徒，叫他们来给他们分上。所以这里面也就是给我们讲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工作呢？主他顾念着我们，他爱我们，他不是嘴巴上说爱我们，而是他真正的来供应给我们，来爱我们，来喂养我们。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在许多的时候，耶稣他也没有抱怨说，哎，饼太少了，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在这个时候经常我们没有效法耶稣基督，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些的事情，比如做的比方说，我们在服事中我们常会面对一些资源有限的一个问题，或者教会的缺人，或者事工的有限，或者自己的疲乏，你还要去喂养一些羊群，这些软弱的羊群，对吧？但主耶稣基督给我们带来的榜样，他不是的，而是他要成全自己，要成全别人。他为了这些众人的缘故，他是这样的在天父面前的这样的呼求，这样的祷告，他甚至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个何等大的一个恩典。所以在我们属灵的生命中，我们来反思一下，我们是否也愿意将自己有限的时间或者精力或者情感或者这些的恩赐等等这些的怎么样来交出来。我们有时候我们就说，主啊我们爱你，但是一边又说呢，我们太忙了，我们没时间来为主工作，是吧？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是否这样子，耶稣不是叫我们拿足够的东西来供应给别人，而是拿资源缺少的只有七个饼几条鱼来供应。这个也就是说，我们要在主里面要得到丰盛的生命，我们要靠着主的，我们要有信心的来仰望他，来追求他。我们更加的要看到主为我们的缘故，我们要效法主耶稣基督是这样子的来爱他，不是自己吃剩的，而是他是把这个仅仅门徒手中所拿过来七个饼， 也就是我们愿意也把七个饼放在主的手中，不在于你有多余有少的问题，而是你愿意放在主的手中被掰开，成为众人的祝福，成为众人的供应，所以分给别人，给众人能够吃饱还有剩。这就是一个什么呀，这就是说我们在有限的资源里，不是在于你有你才可以省住。这里面给我带来一个深深的一个提醒，当时我就是这样子，我违背神的旨意，我当时我就是亏欠神的这个没有顺服的原因，就是在这个原因里面，我就觉得我的资源有限，我说我还没有撞到一定的那个成绩，我说我还有家，还有这个孩子要成长，要结婚，要生子，我要怎么样，要为他们好像预备一些的这些资财。当时神说还有一些人，我说现在传道人啊，或者我们教会啊，我们神家哎很缺乏。其实神有一天就告诉我，神家是没有缺的，神天父那里是真的是取之不尽，是用之不完的。他说我这里还缺吗？我这里还需要你去为我预备这些金钱吗？哇，我一下子被神的话语提醒了，主啊，真的你那里不缺，你那里是黄金的街道，碧玉的城墙，你那里还缺吗？我们只要一个祷告，你那里就源源不断的恩典就会流露给我们，看了天上的窗户会倾覆在我们每个人的家里面。我们还缺吗？难道哪一个传道人，哪一个基督徒真的穷到去做乞丐吗？所以后来我就相信主啊，真的，我有时候就觉得哎呀，我很有幸，我没有好像我一定要拿到多少的金钱，我一定要存到多少的金钱，我才可以走上师父的道路，好像我没有后顾之忧一样。其实神说不用，你资源有限，你的张力有限，你的什么都只是有限的。当时神今天说要你起来，你要起来去喂养一些一群那些软弱的群。但耶稣给我们的榜样不是逃避，而是给我们要兼顾我们资源缺少也没问题，是不是啊？我们不要去抱怨抱怨这个太少的资源，哎呀，只有七个饼，我们怎么能够做的？所以这些都不是我们所弄的。只要你愿意把时间，仅仅一点点的时间愿意摆上，也愿意把自己的精力，把自己的时间，把自己的恩赐交出来的时候，那你就够了。神说耶稣就能够把你拍开，你就够了，你交在主的手中你就足够了，就拿出现有的你就交给他，我们的主就把你用起来。所以不要说哎呀，我只有一千两，你们五千两，你们三千两，你们两千两，不是的，一千两其实是被诅咒的，是吧？神不是那个咒诅那个一千两的吗？把一千两都夺回来了，你还要做一千两的吗？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要说我是一千两，不要说我是一千两，一千两是被神所弃绝的。所以我们不要被神所做一个所弃绝的人，我们一定要把你有限的有多少你就拿出多少，神一定会把你用起来。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啊！所以从一到九节这边是讲到破碎舍己叫人得饱，那边呢是跟随救人怎么样同被击倒。你要是要仍然去跟随救人，我们不肯破碎的话，你仍然去跟随，到终究你一定会被击倒。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要叫人得饱，叫那些软弱的得到这个得到喂养，是吧？所以我们要像耶稣一样，要舍己，要成全他人，要更加像那些中间能够拿出七个饼几条鱼的人，他们愿意的能够来拿出，也就是说愿意放在主的手中。好，我们再看到下面十节到十三节这段，随即同门徒上船了，耶稣他们就怎么样，约有四千人打发他们走了嘛，就随即同门徒上来，来到大马努他境内，法利赛人就出来盘问耶稣了，求他从天上求个神迹给他们看，想要试探他。耶稣心里深深的叹息说，这世代为什么求神迹呢？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神迹给这个世代看。他就离开他们了，又上船往海那边去了。又上船往海那边去了。我们在这里面看到法利赛人怎么样过来，因为耶稣到了那里，法利赛人就来求这个神迹，
哎呀，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正在这里深深的叹息啊，他说这个世代为什么要求神迹，然后就离开他们，他们不是真的渴慕神，你知道，不是真的渴慕主的话，也不是真的来渴主，只是想要借此机会来控告耶稣，来控告耶稣，来捉拿耶稣。所以我们今天真正的，我们是否像今天的教会也常会有这样的事情会发生。我们看到如果有一些啊，有一些的事情，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些的果效或者一些的事情，这样的一个先会带来一些的一个事衡量我们自己。我们有时候有些人过来说，哎呀，也想要看看这个教会复兴不复兴，或者有什么神迹，现在有些祷告啊或者什么样都要看一些神迹，比如说有些人在疾病啊什么之类啊，也是这样子。有些人过来教会是为了看神迹，也是为了得神迹，这样子的话呢，教会的也会有这样的人会出现，怎么样的，也会用这些功利性的一个信仰，让那些看到这样的神迹果效才让他们能够会相信。如果这样子的去引导人去相信的话，那就麻烦了。有的给人家传福音说，哎呀，某某哪个事情怎么样，传福音给他们，叫他们信耶稣，叫他们那个说我们怎么样的一个经历，经历是可以告诉别人，但是你不要太注重的去抬举这个神迹来认识耶稣，是让他们真正里面得生命，才能够是一个真正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我们是否服侍神是为了看好的结果，是看好的结果呢，还是要把人真正要领到主的面前来？如果你要真正把人领到主的面前来，你不是把这样子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果，把这样的神没有神迹，好像是被人质疑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带来一些的消化。所以求主在中间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一些没有一些人肯定的情况下，虽然我们知道这个道路是狭窄的，不是宽阔的，但是我们要用心，我们要用实际的行动，我们要去把这个福音传递出去的时候，让他们能够来相信。因为耶稣也知道这个是一个不幸的世代，是不是啊？不幸的世代，他们是要靠这个行神迹才能够来相信，这个根基是不一定是稳固的，不一定是稳固的。所以这个是一个不幸的世代里面，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用真诚的心，我们要去传这个福音。虽然他们真的不愿意接受，我相信我们先去撒种，我们先去撒网，鱼跟那个种子，它自然而然是神会动工，他们会来的。所以我们不要说高举，特别的高举这些神迹要哪些神迹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以前是有的，现在的神迹好像都很少了。所以要求主来帮助，让我们更加要明白，有一些的人是要看到了，看见了，他们才能够信。这个不叫真正的像耶稣告诉这个多马一样，你看见了我复活了说除非耶稣给我看到，给我摸到他的钉痕的手，钉痕的肋旁，我才能够信。然后耶稣显现这个多马的时候，多马怎么样？多马就不敢了，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你没有看见的信才能够真正的叫做信，真正的能够得到神的祝福。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用这段里面我们来看，求神迹者他的心是刚硬的，他其实是内心是拒绝的，是不信的所以这个十到十三节是求神迹者心硬不信，是心硬不信的。他们主要的目的是要控告耶稣，是要盘问耶稣，是要捉拿耶稣的把柄，是这样子的。好，那边呢是队长是怎么样？拒绝认罪，拒绝认罪里面也刚硬啊，也刚硬不信啊，所以你就会拒绝啊，你终究你就会受到刑罚，终究会 被丢弃的，是不是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要有一个真正的要信靠我们的主。我们再看到下面14到21节，14到21节这段，门徒忘了带饼，在床上除了一个饼没有别的食物。耶稣吩咐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和西律的教。他们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饼吗？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就议论呢？你们不醒悟吗？你们还不醒悟，还不明白吗？你们的心还是愚枉吗？你们有眼看不见吗？有耳听不见吗？也不记得吗？我掰开那五个饼分给5000人，你们收拾了零碎装满了多少篮子呢？他们说12篮子。又掰开那7个饼分给4000人，你们收拾了零碎装满了多少筐子呢？他们说7个。耶稣说，你们还是不明白吗？这里耶稣来教导这些门徒，来教导这些门徒，来责备他们，因为他们跟了耶稣这么久了，还不知道主的心，要防备这些法利赛人跟这些撒都该人的教，这些西律的教，这些是魔鬼的这些律，因为他们是怎么样，是拒绝神，是抵挡神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当时他们怎么样，他们还是不明白，因为门徒因为以为自己没有带饼，他们心里忧虑。其实耶稣提醒他们，曾经有5个饼喂饱了5000，用7个饼喂饱了4000，但是他们却不明白，不记得，也不相信。所以我们真的其实事实的情况是在这里，也就是说在4分钟，我们时常会担心资源、人力或者金钱，也会挂虑生活、学业以及这些的家庭的压力，导致了我们灵眼会模糊。主已经做过的这么多的恩典已经显现在我们的中间，我们时常会忘得一干二净。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们是否经常会忘记啊？如果我们不是时常提醒自己的话，我们真的会忘记很多。所以我们忧虑真的会遮住我们信心的眼目，我们越看现实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就会越看不见神的能力，是不是啊？你越挂念吃喝的事，就会越忽略这个属灵的事。所以主不是没有供给我们，没有供给，而是我们没有记住他已经供给我们了，已经给我们了，已经给我们了。所以求主在中间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只挂念吃喝，灵眼未开。我们不能只挂念地上的，我们要挂念属天的，我们要挂念主的恩典藏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不要忧虑为现今的世代而忧虑。所以求主加给我们的信心，加给我们的力量，让我们回顾神过去在你的4分钟，在你的生活里面显明出的那种信实，你是否还记得？所以在目前一个现实的一个难题中，我们时常会怎么样，我们要试着去回应信心，我们去回顾怎么样的去来祷告。所以我们真正的要求主来帮助我们，让信心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彼此的去鼓励，也借着神的话语，借着圣经今天能够来给我们带来深深的一个课程，深深的给我们上一课，叫我们不要只顾念这样的一个地上所事的一切事。所以这里就是讲到挂念吃喝，灵眼未开，那边呢死要面子拒绝悔改，那边死要面子拒绝悔改。所以求主让我们不要只挂念的这个地上的我们也不要只死要面子。所以求主让我们，你如果死要面子活受罪，就是你灵眼未开，你结局就怎么样？你如果拒绝这样悔改的话，我们真的得不到，我们就看不到神的恩典。好，我们再看到下面22到26节这段，22到26节这段里面，他们来到伯赛大，有人带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 就吐吐沫在他眼睛上，按手在他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了什么？他就抬头一看，说，我看见了人，他们好像大树，并且行走。随后又按手在他眼睛，他定睛一看，就复原了，样样看得清楚。耶稣打发他回家说，连这村子你也不要进去。耶稣这样子来嘱咐他，嘱咐他，也就是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耶稣治好了伯善大的这个瞎子，是吧？所以从第一次他看见模糊的人眼，第二次主用手来按手在他身上的时候，他才看得清楚。这就是一个生命里面的一个近的一个近视的一个神迹，近视的一个神迹，也就是说一个罕见的一个近视的一个神迹。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就是让我们看到，我们在环境里面，在生活上面，在我们同工之中，在教会里面，我们之间的一个真理的一个领受或者意向的一个理解，我们也要能够要看得清楚。比如说有的人就说，哎呀，某某有些人很有恩赐，他里面的能够会给你带出祷告出来，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你一定要清楚要明白。你灵眼渐渐被打开的时候，是主的手医治了你，让你要清楚明白。要看得不清的话，你还要求主，让我们要分辨的一个能力，让我们要真正的要去追求主啊，我还不清楚，你让我清楚这个人他的灵跟我的灵能够通得起通不起。我们不能随意的去接受，随意的去接纳。所以不是不爱主，而是我们在属灵的眼睛未完全打开的时候，我们看到现代的人所追求的效率，属灵的成长却要怎么样，却让我们要有需要有一个等候，有一个等待，也要有需要一个操练，要让神亲自在中间来开启我们，是我们能够看清，而不是急躁的，而不是急躁。我们如果要是看不清，不要急躁的放弃来定罪，或者是对这个事情，或者是做不好或者怎么样。主并没有责备未看清的人，而是愿意再一次摸他。我们在这里看到再一次的摸他，再一次的医治他。所以我们要怎么样，也要耐心的去等待，让他能够看清。如果这一件事情看不清，我们不要去责备，我们去引导他，来勉励他，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要再次的来中间来帮助他，像主耶稣基督这样子的在中间的工作。所以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完美的一个引力，而是愿意我们让主来摸我们的心，也愿意让这些人愿意来到主的面前，让主被主所摸，是给他们能够正确的被我们所引导带到他们的面前。所以我们也一样，我们不要觉得自己对圣经明白了，对圣经好像熟悉了，对圣经好像也有一些的了解了，其实我们还是边角里面大海里面的一滴，我们还算不得什么。所以我们还要不断的继续的在神面前求神来打开我们的灵眼，让我们渐渐的认识，让我们能够明白。如果我们不明白，主啊，求你医治我，让我的灵眼能够打开，能够对你的真理，对你的话语，我们更加的要明白。所以我们同工之间，如果为了真理的领受或者意向的理解，在决策上如果带来的一些不一致的话，我们更加要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求主在中间引导我们，我们要跪下来来祷告，主啊，求你引导我们。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个，我们会发生一些的冲突，会发生一些的事情，但是今天我求你打开我的灵眼，让我能够不要成为一个盲眼一样，不要成为一个瞎子一样，不明白你的真理，也不懂得怎么样的谨慎再来分辨。所以求主来帮助，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医治我们的灵眼医治我们的这个盲眼，让我们能够视透这个世界上的形形色色，也视透属灵里面的一些事情。所以求主来帮助这里也就是给我们讲到灵眼渐开，主手医治。那边呢是对照我们是什么样，那边是还是跟随血气一同败亡。 如果你仍然去跟随血气的话，你一种还会败亡，我们连眼打不开嘛，你所以你就会跟从这个扫罗嘛，还会做随从这个老扫罗在我们里面作祟嘛。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会一种会被剿灭的，一种会灭亡的。所以求主让我们的灵眼能够打开，视透这个属灵的这个奥秘，能够让我们能够明白主耶稣基督的真理，让我们在真理上应该要扎根，要站稳。好，我们再看到下面啊，求主来帮助啊，我们无论在哪一件事情上面，让我们都有一个判断，不要在模糊的事上，模糊的判断，而是要真正的愿意啊，等候主给我们按手，第二次的按手给我们能够清楚明白，不要一下子下定结论啊。好，我们再看到27到这个33节这段，27到33节这段，所以耶稣和门徒出去往凯撒利亚菲利比的村庄去，在路上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约翰，有人说是伊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耶稣就禁止他们不要告诉人，从此他就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苦，被长老祭司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了三天要复活。耶稣明明的说这话，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所以在这段里面，我们看到，虽然我们知道彼得认出基督是耶稣基督，耶稣是基督，是不是啊？但是呢，他却在中间呢，怎么用人情仁爱下面来告诉我们，说耶稣他讲了这样的事之后，他们都认不出，只有彼得在中间认出。但是呢，终究在这里面又告诉我们，他要教训他们说，人子将要被卖了，要受苦了，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甚至要被杀，三天要复活。明明说了这样的事情，这个彼得怎么样？却拒绝接受主要受苦、被杀。耶稣就斥责他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所以我们真的有时候我们都会这样子，在现实的生活里面，对着我们自己的话，我们也认为耶稣是主嘛，却希望他按照我们的方式去带领，有没有？我们也经常会这样，让我们的事工顺利或者计划现实被人接纳。当主呼召我们走这些困难的、艰苦的、舍己的这样的道路的时候，我们就会像彼得那样去反对，像约拿一样的会去逃避，对不对？所以像彼得样的这样的反对，所以在属灵方面，也就是说，你体贴人意，就是不愿意主打破我们里面的理想，因为我们自己的理想，像其实彼得这里其实。按照我们圣经上虽然没有这样，按照我在想的，因为彼得跟着耶稣有吃有喝的，是不是啊？如果耶稣要是被卖了，如果被定了被杀了，那接下来我们的生活没有保障了吧？这个是我的一个意思啊，不是圣经里面这样的。所以在这里面，我就是想的一个人的仁义的出来的时候就会这样子。所以我们要小心的是个什么呀？就是你口里认主，却心里想着要让主这样子按照我的期待，按照我的意思，按照我的方向来带领，有没有？我们经常我们的祷告就是这样子，我们就是去命令主，主啊，你要怎么做，你要怎么做？其实我们都是错了。其实我们要怎么样？按照神的旨意，按照耶稣的意思来行走。耶稣讲得很清楚了，所以那就是属灵的一个体贴肉体的方面。所以我们不要去体贴人意啊，要体贴神的意思。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我们有时候不明白神为什么要这么带领我们，我们有时候会在中间有一个这样的挑战，在属灵的生命上面有这样的一个操练，甚至我们有时候我们愿意不愿意把自己交给神，在神的计划中呢，我们有时候都不愿意，我们也不愿意这样子，所以我们的路都会走远起来，我们的路都会走困难起来，我们的路都会走的说四面八方都会 闭门的。所以我们如果要是体贴神的意思，那一切的事情都和神的意思去带领的话，你的路就通了，这边通那边通，通通都通了，感谢主的恩典。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要27-33节是认主真身，人体人意。虽然你认识的主是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但是呢，你如果仍然是用人的意思去体贴的话，那你就麻烦了。所以这里面是讲到，这边是认主真身，人体人意，那边呢是怎么样？那边是羞辱收场，就是受羞辱的一个结局。我们基本要扛，要剥，要挂，要烧，要把它烧掉，称为飞风或那个灰啊、哦。所以求主来恩待，让我们完全不要以人意出发，要完全要刺痛，要刮痛，要剃痛啊、哦，要把它那个完全的要砍掉，要剥掉，要挂起来。要暴晒，要把它烧掉，这样子你就会能够完全顺服神的带领，完全遵从主的旨意，遵从主怎么样带领我们，我们就怎么样做，是吧？好，34至35这两节，34到35说，于是叫众人，于是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凡为我和福音上吊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你看，这里刚才我在那边也讲到了，是吧？我们要为主要上吊的话，你就会得到这个生命。如果你为己的话，你就会上吊一切自己的生命。所以耶稣呼召门徒来跟随他，要怎么样？要舍己，要背起十字架。凡救自己生命的，反会失掉生命；为主失上生命的，反得生命。我们为主的话就会得到。所以在实际的生活里面，在当代的信仰的一个生活里面，强调成就自己，主却呼召我们要舍弃自己。现在教会很多的教会就是说，你要先把自己的小家顾好，你才能够管理神的家，都要先把自己顾好，你再去顾好神的家。这里圣经明明告诉我们，你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反为上吊生命；你要为主上吊生命的，就是反得了生命。也就是说，主呼召我们就是要舍弃自己，服侍不是高光荣耀，而是要牺牲，要顺服，而不是说哎呀，我服侍主，我家里要怎么样的得到怎么样的丰盛，怎么样的怎么，不是的，而是要牺牲，要顺服，要让主来掌权你的人生。掌权你的人生。所以今天许多的基督徒也被自己的梦想、面子、计划，像亚索罗这种生命在我们的里面，面子、计划所限制，难以真正的走上这个十字架的道路。现在真正走十字架的道路，真的都大家都觉得很困难，很困难。哎呀，这条道路太窄了，现在就是吃啊、喝呀、玩呀，去哪里玩啊、哪里做呀、做什么事呀？这些都是大家都所追求的、所渴慕的。但真正读经、祷告、好好的那个追求神话语的人不多了。为什么呢？现在有很多人反对我们这样的查经，他说你们太累了，早上一大早起来这样的查经，一个早吃一个一天的时间，就半天时间给你们拿走了，我们哪有时间啊？没有时间，没有时间。哇，叫这个弟兄姐妹上来，他说也没时间。那个有的人进去听，刚开始听也挺有味道的，后来因为有些事情呢你停顿了下来就上不来了。因为怎么样，这条是窄路啊，这条是艰难的路啊。如果一年365天只有礼拜天休息，没有这样的查经，在平台上礼拜一到礼拜六一每天都是这样的雷打不动的，哎呀，大家就觉得很累、很疲乏、很困倦。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不这样的去追求，不这样的去牺牲，不这样的把自己的主权交在主的手中，我们的生命能成长吗？我们的生命能够老练吗？我们的生命能够在这个世界之中会有分辨吗？真的，在许多的时候我们真的难以分辨的。现在有许多的基督徒跟世人没有一点分辨的能力， 根本看不出他是基督徒还是世人，所以求主来怜悯我们。所以十字架不是附属品，而是我们做门徒的一个标配，不是主给我们挑一条道路，而是要我们跟他走他已经走过的这条道路。你愿意为我们的主能够舍命吗？我愿意吗？所以我与你说舍的是真实的吗？如果真正愿意摆上愿意舍己的话，你就会愿意来听主的话，听主的道，是不是啊？所以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就是背起十字架，要跟己，要舍己跟主。我们要背起十字架，舍己跟主。那边呢是怎么样？那边还是人情人爱，是吧？违背神的意思。那个约拿单跟他这边人情人爱，还有顾念父亲，知道大卫是一个以色列的君王了，没有跟到底。虽然跟大卫是自由，是最好的密友，但是终究没有跟随到底，是吧？没有跟着大卫到底嘛，你终究带来的就是败亡嘛。所以你跟从人，而是随从人情人意的，还是这样带来这样的一个结局？这边呢，叫我们要背起十字架，要跟随主，要舍己，要完全的要不以自以我中心。要以我们的主为中心。好，我们看到36到38这段说是人要赚到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凡在这淫乱罪恶的世代里面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只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人当作可耻的。所以这段是耶稣基督提醒人不可因世代的悖逆而以他为耻。若人在世以主为耻的话，主将来也不会认他，也不会认他。所以在我们信实的生活里面，我们活在一个讽刺的一个信仰里面，重视自我，一个多元化宽阔的这个社会之中，公开表明信仰怎么样，容易会被排斥误解，像我们中国这样的反对，是不是啊？所以许多的同工也不敢在朋友圈、办公室或者家庭坦然的去活出主的身份，在中国有许多人。所以在主灵的这个方面，我们信仰不是私有的，不是隐秘的，而是勇敢公开的。主不求我们完美，但求我们不要以这个为耻。若我们在世人面前不公认的去承认主，我们怎能盼望他将来在他的将来的荣耀里面承认我们呢？是不是啊？所以我们不要以主为耻，我们要向主来认罪，求主来帮助我们。甚至有许多人撞一个这个世界，撞世界，爱世界胜过爱主，甚至爱亚门还胜过爱主。所以我们真的，如果你撞到世界，全世界你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甚至在众人面前还不认我们的主，你是多么的可耻的一个方面呢？所以这点就是讲到不以主为耻，必得荣耀，一定会得到荣耀的。所以那边呢是呢这个算那个哀悼救亡，忽略性命，忽略心念，也就忽略了新的王。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要知道大卫已经做王了，大卫已经被高立了，扫罗死了，大卫的国度就兴旺了。所以基督他已经得胜了，他已经得胜了，他成就了这样的救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要不要以主为耻，我们要以主为荣，来荣耀他，来敬重他，来承认他，来高举他，来跟随他，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好，我们看到小伦，我们再看小伦，这个小伦的总题是47篇跟启示录的12章17节，总题是守道作证，作证平信夸胜望民归主。一边呢是夸胜，一边呢是敌怒啊，一边呢是敌怒。我们先来看这个启示录的那个12章17节。12章17节啊，这节圣经怎么说呢？龙向这个妇人发怒，去与他妻的儿女争战。这儿女就是那守诫命为耶稣做见证。那时龙站在海边的沙上，龙向妇人 发怒，去与他七个儿女争战。这儿女就是那守诫命、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那时龙葬在海边的沙上，葬在海边的沙上。我们在这个启示录在启示录十七章的这个第十七节，这个龙发怒，龙发怒，这个也就是说，这个龙发怒去攻击这个圣徒，也就是说去攻击神的儿女们，就说明了这是仇敌。这个龙就是代表着这个魔鬼撒旦，这个仇敌，因为他无法胜过那个妇人，所以在上面我们看的是吧，他要吞吃这个蛇在妇人的后面，用口吐出来，像江河一样冲在妇人，他当时他无法胜过那个妇人，就转向这个其余的这些儿女发怒，就发动了一个属灵的一个征战，发动了一个属灵的一个征战。所以我们怎么样，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要有一个守道的一个见证。这里面也就是说要指这些儿女的一个特征，他们是守诫命的，是守诫命的，为耶稣做见证的，也就是说他们是忠心的一些信徒，是忠心的和是信义的。所以十二章的十七节一个对照是龙入宫圣守道见证，龙入宫圣守道见证，我们一定要守道，要谨慎，要守道，要守主的诫命啊。我们再看到诗篇四十七篇，诗篇四十七篇四十七篇这篇里面，我们来读一下啊。从这里面，诗篇，一到四节啊，一到四节，我们从诗篇的一到四节里面先读啊。望你的，你们都要拍掌，要用夸胜的响声向神呼喊，因为耶和华至高者是可畏的，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他叫万民伏在我们以下，又叫列邦伏在我们脚下，他为我们选择产业，他是他所就是他所爱雅各的荣耀。我们从这个一到四节这段里面，我们首先能够来看到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在整章的这个诗篇，这篇诗篇是歌颂的大君王。从这里面我们看到，这里说一到四节这段里面，也就是说我们要用悟性歌颂我们的大君王，这是一篇赞美诗，也神要我们用悟性来歌颂他，不可徒劳的用舌头这样的去送。所以在这里面让我们看到，他不是依靠的这个歌喉，而是在聚会中是怎么样的用悟性来称颂我们的神。因为他说赞美出万国都当敬拜神，又就是说万民都要拍掌并兴奋的来向神呼喊，这是因为他是至高可畏，是治理全地的一个大君王，是治理全地的一个大君王。所以我们的神是因神为选民选择了这样的一个产业，是神为这样的一个选民的神的产业，也就是说在这压力和反对中坚持，这个诗人是坚持这样的信仰，不怕一切的环境，信靠神的权掌权，勇敢的为主这样的去做见证。对照启示录那边，所以这里面是第一个一到四节是守道正道信心夸胜，守道正道信心夸胜。好，我们再来读再来读下面五到九节。五到九节说，神上升有喊声相送，耶和华上升有脚声相送，你们要向神歌颂歌颂，要向我们王歌颂歌颂，因为神是全地的王，你们要用悟性歌颂神，做王治理万国，神坐在他的圣宝座上，万邦的君王聚集，要做亚伯拉罕之神的名，因为世界的盾牌是属神的，他是至高的。你看到这段里面我们看到了一个什么呀，也就是说我们要用敬拜和祷告来回应神，要释放我们的信心来宣告得胜，让身边的人因着你归向神。所以这里说的又因神是我们的王，是他们的王，也是全地的王，乃是坐在这个至高的宝座上，是不是啊？至圣的，也就是坐在他圣宝座上的，是坐在他圣宝座上，是治理万国的。所以 我们要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来称颂他，来高举他，来荣耀他，来敬重他。所以我们从这五到九节里面是呼喊歌颂，望民要归主，望民要归主。所以我们今天听了主的话，大小轮的中心是救人死透，守道夸胜，望民归主，望民归主。好，我们今天听了主的话语，我们每个人要回应主的话，我们来祷告。因为在信实的生活里面，我们每个人，我们在主的话语上面，我们是否能够真正的能够来明白，真正的能够来懂得，真正的能够来与主的心能够来带出吗？所以我们从撒母耳记上这章里面能够给我们带出来是一个带出来是一个怎么样的能够来遵从我们从这个旧人，你愿意能够从旧人救亡救路中能够出来吗？也能够愿意能够进入神给我们所预备的新的命和新的一个季节之中来吗？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完全的能够脱离这样的一个罪的一个辖制，是给我们真正的能够来明白，也让我们真正的能够知道，我们看到这个扫罗的一生就是来提醒我们违背主命体贴救人终究会扑倒，会蒙羞。所以我们要因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走上十字架的道路，舍己救人的这样的道路，为我们这样的拍开，今天我们愿意能够整个从扫罗的生活里面走出来吗？我们愿意我们不愿要像扫罗一样的继续活着在这样的老我里面。所以我求主能够让我们从这个扫罗的老我的权势之下，能够让我们完全的脱离，也让我们能够像主耶稣基督一样的那个舍己，我们完全的要这样的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所以今天我们每个人来祷告，每个人开口来开麦来祷告，我们要求主啊，我不愿再做这样的一个体贴肉体的人，体贴自己的人，不再去维护这样的一个旧人，也不再留恋过去属血气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之中去，让我们今天愿意舍己来跟从主，来为主能够活出他荣耀的生命，来影响家庭，来影响这个世代，也影响我们的教会。我们每个人开口。